大家好，欢迎来到探校风声第七期，我是尚磊。
大家好，我是明浩。今天这期呢，我们主要想从宏观上探讨一下中国的碳中和问题，然后主要是从能源系统这方面来着手。然后在青年学者中，我和尚伟都认为没有人比我们今天邀请来的嘉宾张达老师更适合谈这个题目了。然后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的副教授张达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张老师有非常广泛的研究兴趣，主要包括能源环境政策的机制设计、居民行为、企业能源管理、气候政策等等。然后张老师跟我和尚伟也认识很久了，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张老师，然后包括我们平常经常尊称为达哥，欢迎达哥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感谢两位优秀的主持人大佬，刚才你们介绍完之后我都不敢说话了。
达哥又开始习惯性谦虚。
我们就先从这个嘉宾的简历开始，然后我想我们其实每次都想问嘉宾的一个问题，就是就是你是从哪里走来，为什么来选择当前的这样一个研究。我们希望从最开始说起，就是从本科开始是怎么一步一步走来的，给观众介绍一下这样一个研究经历的选择。
好呀，没有问题。就为什么我们能坐到一块，那就首先感谢缘分的安排，让我认识两位主持人大佬。对，我觉得这个再往前说，就比如说为什么我来选择读博士来做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很多都是机缘巧合。虽然当时我读博士的想法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最后能够在这样一个方向选择这个领域，就是叫套用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说这个一个人的发展需要个人努力，也需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所以这个确实当时我是觉得做能源，做其实那是十几年前了，做低碳嘛，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尤其是能源，所以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比较强的兴趣。当然就是除了做一个学者之外，其实你可以做能源领域的一个政府的官员，也或者是可以做能源领域的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创业者。但是最后就是自己的这个一系列历史的这样一个进程的推进，让我最后留在了做研究这样一个方面。我觉得自己当然也有一些个人的选择成分在里面，我觉得做研究是一个能够比较自由的去选择自己想做的这样一个事情的这样一个职业，所以我也很感激很幸运能够有这样的机会选择这样一个职业来做一些有意义的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达哥，你本科的专业学的是什么？
本科是工业工程，或者是跟现在如果在高校里面就是 operation research 或者 operation management 运筹学或者是运营管理方面的，所以其实和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还是很有联系。当然就是真正做现在还坚持在我们本方向的我的很多同学，他们都也已经有的已经是终身教授拿到教职了，所以他们做的从这个 OR 或者 OM 领域里面要比我做的要深的太多，但是大家关注的角度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也觉得其实之前本科学的一些东西对我去思考一些问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经常也遇到一些问题也会再请教他们。
所以本科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能源了吗？还是说就是什么契机说要选择去这个能源研究所读博士？
对，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我想其实本科的时候我接触最多的跟现在我做的相关的是跟生产相关的，就是比如说运营管理，做优化，这个其实明浩可能也知道，我尚伟可能知道的更多一点，就是我其实做很多现在关于企业节能相关的一些研究，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是跟企业的这些生产的一些优化是非常相关的，所以这一方面来讲是跟我之前选择学的东西有一些联系。但是其实后来说为什么我来选择这个专业，一定程度上来讲，当时我是想选择一个偏公共政策、偏交叉学科的这个专业，然后正好我也了解到清华有这样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契合自己的，当时的一个相当于这个不是说 dream school 吧，或者是一个很希望能够学习到的一个方向，所以正好通过保研 能够在这个方向继续学习。
所以为什么选择一个要非常交叉的方向，就是从环境到经济到管理，然后而不去就是只去看其中一个小的课题那样？
是这个怎么说，这也是历史的选择，因为在我入学之前，我们这个研究所就叫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就叫三E，所以本身其实它就是跟能源经济跟这个环境政策，或者是更狭窄一点，就是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相关的政策是相关的，所以这个三E就是一直是我们这个研究所做的这样一个研究的话题。所以进来之后，其实最开始的我们最多人做的还是从能源角度出发的，做了很多关于能源方面的一些系统分析啊，或者是模型工具，然后后面越来越多的开始做了一些就真正跟气候变化政策相关的一些工作。因为可能之后我们接下来也会聊到，其实在我入学的那一年，09年的时候，就是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真正的一些政策或者是目标，所以那个时候更多的大家都是从能源角度上出发，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大家一个良好的愿望，或者是对未来畅想也好，或者是说希望采取的一些行动也好，是在停留在那个层面的。所以慢慢的可能才开始做了一些真正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关于国内的这些政策的一些研究。
对，您正好提到这个，我们俩在准备的时候就特别好奇，就是所谓的个人成长和这个时代这个命运的交织就非常有意思。就是现在当然就尤其是去年这个总书记讲话之后，这个碳中和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领域。但我们就很好奇，就是在十年前您刚说这个09年开始的时候，这个您刚说了一点，但是这个领域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大家当时都关注什么问题，以及您现在看这个今天和过去这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对，我觉得就那个时候，在比如说十年之前，大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其实是当时也有一波热潮，就是关于哥本哈根会议的。其实当时哥本哈根会议被过多的人寄予了过多的希望，然后最后大家收获的就是失望。那个时候其实应对气候变化更多的大家，包括后来很多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也好，或者是谈话也好，都是大家从比如说西方的很多被很多国内人说戏称为白左也好，或者是过度的环保主义者也好，他们对于整个保护全球环境，可能当时他也是从一个很不切实际的角度来去想的。那个时候因为有这样一个热潮，其实有很多人也关注到这一点，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从一个涉世未深的本科生来入学的时候，其实我也并没有接触到那么多，甚至回头来看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就是有一个 hype， 对吧？就是从我们现在来看，当然我们这一波热潮可能有更多人关心，那个时候其实也曾经哥本哈根会议被认为是解救世界的最后一次机会，当然最后一次机会被留了很多次，所以
最后一次，
对，很多次最后一次，但是确实我觉得到现在是越来越紧迫了，大家也意识到那一点。但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应对气候变化，大家还认为是全球变暖，因为global warming 嘛，那个时候更多不是说现在说是 climate change 或者是 climate crisis， 所以再回到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一点来，就是我个人感觉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相对来讲其实以为这个问题也比较遥远，对于中国特别是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来真正去减排，就是特别是实现所谓的绝对减排，是一个遥不可及，或者是大家觉得不知道怎么去讨论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是可能绝对的排放量增长最快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要谈及减排，那必须的肯定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直接的未来的发展空间的。所以大概那个时候是那样一个情况。
看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情况下，这个中国气候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会觉得哪一件最重要的驱动力是驱动这样一个变化发展的？就比方科学的发现啊，或者是这种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还是一些技术上的成长，哪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起到了非常决定性的作用？
对，我觉得肯定这方面是多方的因素， 起到决定作用的，我能想到大概有两，我觉得可能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中国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的阶段已经到了，从非常高速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和排放的增长，到了一个已经相对比较平稳的增长，或者是我们预期到在未来的，五年或者十年左右的时间，排放它会能够逐渐进入到一个我们通过努力逐渐达峰的这样一个阶段，同时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环境保护的问题，不管是从常规污染物治理带来的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效益也好，还是本身的这个我们能从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这方面的事情带来的一些能源转型也好，或者是我们能够减少了极端天气的灾害也好，我觉得这是整个一个大的关于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我们对于环境保护的一个共识。而另外一个就是当然是全球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从当时09年大家一个不是很切合实际的自上而下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愿望，到后面巴黎协定一个非常富有政治智慧的这样一个框架的全球治理的模式，其实也有非常大的变化。然后呢，在巴黎协定之后，也在整个的气候治理的这个进程中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然后伴随这一系列进程，其实气候变化本身的，我个人感觉它能够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也逐渐的能够被显示出来。我曾经以为，因为当时是比较悲观了，是觉得就是如果真正全球它要采取一些相对比较集体的行动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个类似于 perfect storm， 就是说我要有一个非常负面的这个极端的气候事件，而且这个极端的气候事件你要有个 attribution， 能够说这个确实就是大家能够找到一个是真的是因为全球所谓的全球变暖或者是我们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这样一个这个气候变化导致的。然后呢，也许它这个极端气候事件影响的是最发达的那些国家，然后这些特别是美国可能有一些最保守的那些人，然后他们能够真正是能够发生一些观念上的变化。当然这个一系列变化之后可能会带动就是像中国啊等等这些国家也采取一些行动，但是后来可能形势的发展也超出了我自己个人想象，因为后面大家能看到从去年开始大家主要的国家都做出了本世纪到本世纪中叶的这些长期低排放战略相关的一些承诺，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可能大家就是重新提起目标重新出发的一个节点。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尤其是回看几年前那种就不是很远的过去的大家还是很悲观对这个事情，然后突然可能从今年去年就突然又掀起了新一波浪潮。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中国碳中和的这个主题。然后我想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大概也都熟悉这个碳中和的目标是怎么提出来，不过我们就再让尚伟给我们用非常简单的话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来历。
我们就一句话介绍好吧，其实就是去年9月份习主席宣布了这个我们叫3060目标吧，我们现在应该叫总结为就2030年之前达峰，然后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然后我应该是昨天或前天吧，然后谢振华代表已经指出来这个2030年的这个达峰是指二氧化碳的达峰，然后其实60年呢其实就包含了所有温室气体的一个碳中和。就这个整个关于这个碳中和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主要讨论的内容。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政策之前的时候大概中国的气候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它是从哪儿来的，然后突然发生这样一个变化，在此之前13五12五时期我们是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碳的计划或者是气候变化问题的。
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在12五的时候其实是真正的我们有了一个碳强度的目标，当然在此之前其实我们也有一系列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一方面是在参与全球治理，我们一直也在国际气候谈判的这一些的进程当中，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国内从能源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是不断的在做节能相关的工作，所以其实实质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一直在有，但是呢是从12五期间开始真正纳入到五年规划的这样一个约束性的目标里面。那么在13五我们其实是延续了这样一个碳强度下降，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在从其实是11、52、53、5开始，就这一段时间是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到中高速增长的这段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包括到现在，其实我们增速还是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那么谈绝对的这样一个减排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集中在针对于碳强度的这一系列目标里面。那么从12、53、5这样一个碳强度怎么到了比如说我们预期到2030年这样一个达峰的目标，是实际上是当时在巴黎协定的这个谈判的我们或者巴黎协定的参与进程的这段时间，就是真正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也有达峰的这样一个压力和相应的这样我们去做一个判断，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涉及到了这些绝对量的，就是达峰相关的。那么到最后其实达峰可能很多人并不觉得特别的意外，但是到真正到到中和，实际上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挑战。那么为什么在去年能够有这样一个中和的目标，实际上这是有一系列的背景和故事，那么其实展开来说可能会很长，但是总结来讲，就是按照我们能够读到的这句话，就是这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重大决定。确实这个决定不是说是哪一个部门也好，或者是哪一批学者也好，他能够决定的事情，这个确实是在更高的这样一个层面上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我们也非常幸运能够参与到了一些目标的一些支撑啊，或者论证，或者是一些分析，但是最终的这样一个决定是结合在去年包括之前的很多这样一个特定的这样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这个形势下，最后在我们国家的高层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那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人很好奇，就是大家为什么我们最后会定在2060年这个数字，而不是2050年再往前一点或者再往后一点？
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个人并不能够有特别权威，或者是说能够有很高信度的这样一个解答。就是我想可能有几方面的一些信息或了解的大家的一些判断。就首先说我们研究所实际上是参与了，但当然是我们主要的，比如说像我们研究所所长张信阳老师，还有我的导师像何乾坤老师，然后他们之前在一系列这样的一些工作当中，他们一直都是在参与关于不光是双碳目标了，还是之前的这些所有关于国家一些重大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这些制定。像我在可能博士入学期间，当时跟着张信阳老师就是做了关于12、5当时目标制定的分解，还有13、5目标制定分解一系列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们因为研究所做研究做能源系统分析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老师们一直觉得就真正希望能够让研究的一些工作能够支撑实际的国家的政策制定，所以当时他们也一直是在这样一个支撑重要制定政策的这样一个团队里面，所以能够他们后面也参与到这一系列的分析。那么说回到这个2030、2060或者双碳的目标，那么为什么在2020年我们当时在其实19年开始吧就参与一部分工作，因为巴黎协定当时规定在2020年我们就要更新国家自主贡献，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需要向联合国提交所谓的到本世纪中叶的低排放发展战略，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表态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其实中国就需要应该做一些事情。那么在做一个这个事情，大家要想到底做什么，肯定需要一系列的研究相关的支撑，所以当时我们研究所长期，当然我自己也参与了一些，就是能源模型这方面一些工具一直在被用到这些做不同的可能未来发展情景的分析当中。所以后面我们在去年做了这一些，比如说未来长期我们看到底这个达峰是什么样，可能不同时间中和它可能对能源系统转型是什么要求，包括对于经济社会有什么影响，也做了一系列分析。当然我们肯定是不能决定到底是5年中和、6年中和、7年中和，我们只能说我们告诉决策者 大概它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最后做出一个决策，那是就是党中央深思熟虑的这样一个决策。最后再补充一些，就为什么是50年、60年、70年，这也是最后的这样一个决策。那么现在我们其实看起来是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大家从事后的解读来讲，我觉得是有很好的一个支撑，说那么中国50年可能确实是太早了，对吧？其实这些主要发达国家他们也就是50年，那么70年可能是过于晚，76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点。但这是事后我们分析这个重要决策的来得到了一些观点和判断。但是如果你在事前在那个历史时间点上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我觉得是真的是有很大的需要做出很大的这样一个决心，也面临很大的压力和挑战做出这样的决定。
然后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能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然后我就知道，因为其实国内现在已经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人员在就是考虑这个碳中和的路线和路径问题了。然后其实应该是去年很早的时候吧，我记得其实922公布了应该没有到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时候，清华大学就有那个发布会，然后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那个中国长期的低碳发展战略。然后包括我知道张锡良老师他也做过报告去讲这个中国如何实现路径。然后我们就想，就基本上以这样一个清华这样一个研究为基托，然后看一下中国到底是怎么去在这样一个非常快的40年时间从达峰然后实现到中和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先请张老师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研究是怎么开始做起来的，包括我们知道有这个好像有18个然后不同的课题，然后把它联合在一起，就这样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是怎么样开始运作起来的。
对，这个问题怎么说，可能我也不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回答人，但是之前有一些工作的一些参与，特别是可能在模型的这样一些支撑的方面。那么这个课题其实是当时企业主任他真正是他的牵头人，能源基金会是相当于一个支持方，何建坤老师何校长他是相当于学术方面的这样一个带头人。那么其他的很多就像刚才也提到了18个这样一个子课题的团队，他们都是代表了可能国内做这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一些专家。那包括像就是我导师像张强老师这边，然后气候院李正老师这边，还有很多其他老师，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参与。因为这个课题当初其实设计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支撑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样一个巴黎协定下的自主贡献目标的一个更新，以及到本世纪中叶的这样一个长期低碳化发展战略的相关的一些论证的课题。所以当时也是说为什么我们做这样一个题目，在大家都还没有那么多谈论气候变化的时候，就去研究35年研究达峰之后的研究到50年60年的问题，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背景的。
对，然后我们就具体问一下这个您和您单位承担这个子课题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课题具体做的是什么，然后大家它是怎么做的。
对这一块的话，我想也是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吧。就是其实具体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关于大家如果去看这样一个刚现在已经出版的书里面的一些情景的比较，这一块是就是张锡良老师就我们这个大的团队做能源模型做的这样一个分析的工作。就是首先我们可能有一个所谓的基础情景，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就原来的 NDC 情景，就比如说在我们这次 NDC 更新之前的一个情景，那么我们还有所谓的2度情景和 1.5 度情景。所以我们就其实主要的就是想做一个大家做模型研究都比较了解的一个情景的分析。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现有的这样的政策，也就是原来的 NDC 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的去采纳更加积极的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那么能如果实现2度目标也好，或者实现 1.5 度目标也好，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有多大，能源系统会有什么样转型，其实做的是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最后形成了一些研究的 不管是结果也好，还是一些政策建议也好，那么其实就能够给需要在不同的这个决策之间，或者是这个政策选项之间做决策的政策制定者来提供一些参考。
我们就具体聊一聊这个非常去怎么实现碳中和的问题。我想第一个关于我们想就问一问中国能源转型的一个，就其实也是最核心，也是我想应该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吧，就是煤电到底是要怎么发展的？这应该是我目前来讲非常有争议，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煤电在比方14五时期、15五时期要大概发展到一个什么水平，然后从长期来看这个煤电之后是要走向没落，还是要还是有比方配合 CCS 还是有一波新的这样的高潮。
对，我觉得就比如说我们讨论煤电，那么就像很多我们不管是说做模型分析或者是做这些预测的人来讲，你预测近期其实是难的，你来对远期中远期说头头是道是相对比较简单，就像算命先生一样，你算一个明天你要发生什么很容易就被戳穿了，对吧？但是你要说哎，你之后这个看你这个眉宇之间有股阴气，将来必成大器，那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好说的。那所以就是到这个问题来讲，我们讲14五、15、15，特别14五期间是大家都说要严控煤电，但是到底新上煤电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其实一定程度上会受短期的很多经济波动的这些影响，包括我们现在大家知道这个电力供应都非常紧张，现在相对来讲经济也是在国内也是比较热，所以到底煤电在短期内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是很难去讲。但是在对于比如说到了2050或者是接近我们碳中和的实现，那么碳中和实现肯定电力部门要中和甚至负排放吧。我个人倒是对煤电的这个未来的角色可能有一些想法和观点，当然这不是共识了。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个人感觉即使到了40或者50年，在北方地区我们如果要继续保持我们已经很好的或者是既有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就是集中供暖，要保持这样一个基础设施它能够继续能发挥作用，能够继续有效率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供热的这个机组。那供热机组你可以是烧生物质，当然这是理想，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生物质，但是你是要有个锅炉的，对吧？你锅炉你可以去继续烧煤，当然你可能会去配一些 CCS， 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需要在这方面至少是肯定你是有一部分煤。那么在我们知道就是电力系统你需要它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话，你需要一个 firm capacity， 对吧？我们所讲的这样一个能够提供稳定电源的，那么煤电 CCS 加 CCS 它必然它也是会是一个选择。当然还是有核电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有些讨论，但是在国内它必然也是会发挥比较重要的这样作用，因为国内毕竟不像有些退核的国家它会走的就是非常激进。然后另外一块就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长时储能，但长时储能它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技术，什么样的一个成本，它长时能长到多少，但是现在我们从现有的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不考虑成本的，现在我们暂时可以不考虑成本，因为我并不知道实现碳中和电力系统需要多大的成本，至少煤电 CCS 它是一个可见的，至少是现实的这样一个选项，所以我个人感觉它煤电还是会发挥相当的这样一个作用。但它比如说我们最后它剩下的是5亿千瓦的 CCS 也好，还是2亿千瓦的 CCS 也好，还是也许更多一些，那么现在我觉得也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对，我突然想到我给大家解释啊， CCS 就是碳捕集与储存，然后其实基本上一个就最简单的技术吧，就是把这个碳埋到这个地底下，然后把它再封起来，这是对现在目前来讲最简单的技术。
对，然后刚才还有一个名词是 NDC 是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对，这个就是国家自主贡献，是说这个巴黎协定要求每个国家自己定自己的这个怎么减排，就是这是另一个 术语。然后我刚才想追问一个煤电，就是您最后说的这个说不知道它是剩多少，能不能就可能因为我对数字也不是很了解，它大概是现有 capacity 的百分之多少？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比10%是要多的，因为现在我们11多千瓦嘛。那么你如果能够算上给北方地区供暖的这样一些热电联产的机组，那么就应该已经超过了这样一个10%的数。
这个挺有意思。然后我们这个煤电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后面肯定还会就是再回来。这个碳中和里当然最热的另一个部门当然就是这个可再生能源，这个就是太阳能、光伏这些。中国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这个容量增长趋势是非常迅猛的。然后当然这有些是政策驱动的原因，有当然很大也是这个成本下降的原因。然后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容量肯定是要大幅度的上升，为了支撑这个碳中和的目标。想问问您，您觉得这个光伏风电增长趋势可以继续下去吗？然后这个他们面临的都有可能有哪些挑战？
大家对于未来实现电力部门碳中和可能寄予最大希望的就是可再生能源。那么我个人感觉在中国相关的一些讨论相对来讲可能是更加理性一些，就是中国的很多这些研究和决策不会受到像西方那些特别讲究所谓政治正确的人的影响。他们所谓政治正确就是说我完全绿色，所谓的绿色，我不去考虑这个核电，也不会去考虑像这个其他的一些，甚至是很多他们偏生物质的 CCS 都不会考虑，他们说100%风光，这个肯定你有看，大家都看过很多很多相关的研究，就有的时候就是100%的风和光，甚至已经成为了有一些大家这种一个小群体，就是像类似于一个 cult， 对吧？就是他们觉得我就是要完全靠风加光加储能，或者加上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实现零碳。我个人感觉这样一个方式实际上在中国是不现实的。但是呢，但是中国又不是说，像有些可能现在特别某部分传统能源的这些行业从业者认为，那么以后这个煤电还是要成为一个所谓的主力能源，或者是我们煤电加上核电等等这些传统的能源还是要成为主力。现在我觉得这个观念也是在逐渐的，大家相对来讲也不会有很多人支持，因为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要建立以可再生就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这些新型的电力系统，所以相对来讲，我们未来的增长点主要就是风电和光伏。那么风电和光伏，大家从整个电量来说，可能会我觉得个人预期会至少要超过50%，那甚至可能会更高，达到2%左右，在最后实现电力部门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当然负排放可能需要更多的生物质 CCS，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产生负排放的，一边烧生物质一边又有二氧化碳埋存的这样一个技术，但是风光它肯定是要占到一个主力。
如果说中国前五年吧，比方15年或者10年，我们聊这个风光的时候，其实一个中国的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大量的气风气光，然后可能有一些省市，我记得数字都能30%的气风气光量。然后最近几年我们发现这个数字就是大幅下降，然后我基本上觉得听不到这样一些问题了。我想知道就这个气风气光的这样一个大幅下降这个原因是技术性为主还是一些政策性为主，然后这个问题就突然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缓解。
就是中国的气风气光比如说现在这个比率应该是在5%以下，曾经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风光的这样一个装机速度实际上来讲并没有保持像有一段时间非常快的这样一个增长，这是一部分原因。另外一方面就是整个在电力系统或者是电网调度的时候也更加考虑风和光的这样一个优先。那么其实这样一个优先的调度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未来风光的这样一个发展，因为很多地方就是比如说能源局它来审批项目时候 会以你这个弃风率作为一个你可能考虑是不是新上项目的一个要求。其实到了一个接近碳中和未来20年或者30年之后这样的系统，弃风或者是弃光，它怎么说呢？它只是一种必然的这样一个规律和现象，而不是说我们要实现控制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去看美国的这样一些他们研究这个最后到了美国的碳中和的这样弃风率，我们会看到他们虽然没有一个系列的比较，但是呢他们弃风和弃光率在很多研究中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么比如说像就是 MIT 那 Brown 他做的就是之前在焦耳发那篇文章，你可以看到他的弃风率在没有核电和其他的这些比较多的这个 firm capacity 的这样的条件下，它的能达到 30% 以上。那么Unreal 最近有一篇文章，它讨论的也是不同可再生能源渗透率下的这个弃风弃光率。那么如果可再生能源的，就比如说我们单看风光的这样一个比例来讲，如果风光加起来比例比如说超过了我印象中是大概80%左右，那么它弃风弃光率肯定也是在10%以上。这个是本身风光的一个特性决定的，因为你比如说光它只有在白天有，所以你要通过储能把一些光从白天到晚上来去使用的话，那它肯定是白天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出现过量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随着可再生能源渗透率提升它必然会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刻意的去追求特别低的弃风和弃光的一个比率。
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就是感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有些指标对吧，是在我们短期是一个我们想追求想看到它是什么样，但是它长期它可能只是反映这个系统。比如我想另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碳市场的这个碳价对吧，比如我们刚刚这个开始这个碳市场，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很高的碳价格，因为它反映了说我们大家这个企业真正在参与，然后真正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但是可能长期如果这个事情市场我们已经知道它能够运转正常之后，那其实我们就对它没有一个什么过高或过低的期待，因为我们只是知道这个价格就反映这个减排成本。我觉得这可能是类似这么一个例子。
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电力市场，然后我就想那我们就从这个技术这个角度往这个政策角度转一转。中国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气候政策，然后比如说是这种我们刚刚开始运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碳市场，当然现在只包括电力部门，然后可能会扩展到其他的一些重工业部门，然后还有比如说是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然后这个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其实就是要求那个各省的那个发电比例中有一部分必须要是由可再生能源发电。然后我看到能源局的那个征求意见稿提出的是2030年要达到 40%，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然后包括我们可再生能源给风光的补贴，然后可能包括后来给一些新技术的补贴，然后还有一些创新政策，就是这些政策之间怎么运作，然后如何去帮助我们实现碳中和，哪些政策将会主导这样一个未来40年的这样一个路径。
对，我觉得你把这样一个问题梳理起来本身就是一件有挑战事情，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大的挑战。我想其实在你刚才提到的有一个说法，也许怎么说呢，它其实是比较微妙的。就刚才你提到中国有很多的气候政策，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的这个政策，但是从我们现在它的这个政策实质影响效果来讲，这么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节能相关的政策，节能肯定是它有助于碳排放下降的，有可再生能源基础政策，有这个一些创新的政策，然后可能现在还有碳市场等等等等。但是从事实上来讲，其实很多这一些政策它并不是最开始在做这样一个决策的时候，它并不是以这个应对气候变化或者是实现双碳为出发点来去设计的。那么有很多它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背景。那真正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纯的这个气候政策，我们可能会去看比如说原来发改委齐普斯或者是现在生态环境部齐普斯他做的这一系列事情。原来他是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 这个孤军奋战，比较这个踽踽独行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其实大家提着双重目标之后，回过头来很多部门说，哎呀，这个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很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是践行这个双碳的这样一个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原来曾经有一个分析是说，中国的这个在十一五开始的这样的节能政策，包括落后产能淘汰结构调整的政策，这个是可能实现减排最大的一个政策。因为如果纯从这个量来讲，那肯定是它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量的。具体如果按照节能量估计，就是其实节能量它是有一个 counterfactual 估计，其实它不很难有个非常准确，但是它如果能够估计出来，它肯定是十亿吨量级以上的。那但是如果是严格这么讲来的话，又有人曾经说过，我也看过说法，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它是历史上实现节能或者是实现减排，二氧化碳减排是最大的最有效的一个政策。那么如果从某种算法估计，它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可能最后要讨论的时候会把这个范围收的狭窄一点。那么我们就讲一个，先从最单纯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由气候司出来的这一些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那么这一些有很多一些试点的工作。那么现在可能引起大家最多关注的就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那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际上是被很多不管是做政策研究也好，还是国外的一些热衷于关心中国气候变化的这些观察人士也好，还是其实真正的一些我们参与这个政策制定的这个决策者也好，都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确实这是一个直接针对于碳排放的给碳赋予这样一个成本和价格的明确信号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它其实我们希望在未来会起到很多的作用。但是呢就像刚才我们列举的那些政策，很多其他政策也非常重要，比如说像中国版本的 RPS, 2030年达到 40%, 可能风光加起来是 26% 左右，那么这个量，那装机量肯定是要比我们12亿千瓦至少高的，所以它肯定是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问题后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些相关的所谓的我们说这个 companion policy, 或者是complementary policy, 它跟真正我们直接对碳来作为管控的这些政策，它的怎么样一个互动，这是其实大家现在也是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
对，我就想那就问碳市场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国际上包括美国他们讨论碳市场的时候也有就是碳市场其实是为数不多的能控制碳排放总量的一个政策。所以针对碳市场，有一方面就是包括中国碳市场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有人会讲它会成为一个主导政策，就碳价变得很高，然后非常多的减排都来自于碳市场这样一个政策影响。然后也有人会说碳市场其实会变成一个兜底政策，就是当你有别的政策的时候，其实这些企业已经进行了减排，然后它给这个最后的这个碳排放的这个总量进行一个兜底。就是您觉得中国碳市场在未来40年之内发展，就是会趋向于这两个政策方向的哪一种情况更有可能？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宏大。也许我们其实有对未来碳市场分阶段发展有一些初步的思考，当然应该在下个月就是张翔老师他会有一篇文章会发表出来，中文的。我当时也跟他做了一些参与，我们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讨论碳市场都是我们因为现在形势大家知道变化非常快，一日千里，我们想到了也许就是十四五或者十五五期间碳市场，因为这相对来讲是可能大家看的会相对比较清楚一些。那么在这一个未来十年的这个发展阶段，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可以说的是碳市场可能有未来几个趋势，一个就是说它的覆盖的范围和就是不管是行业来讲还是企业数目来讲还是总的这样排放量来讲，它肯定是要有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增长，它从现在这个电力行业 40% 左右会增长到 60% 或者 70%, 这个将会起到对于我们国家真的是绝大部分的这样一个排放有了一个碳价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趋势。我觉得第二个一个趋势就本身在碳市场相关的一个管制制度的一个完善，那么这里完善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数据质量，这也是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样你能保证真正大家交易的是真正的减排量，而不是我们通过数字游戏生产出来的这些所谓的 hot air， 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是非常关心的。另外一些其他的一些制度，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关心的一些拍卖的制度，或者是我们一些从碳交易到碳金融的一些相关的制度，以及还有一些我们怎么样更多的参与碳市场的主体更加丰富，比如说个人啊，或者是非强制有这种减排就纳入碳场义务的这些主体，一些机构进入等等等等，就这些本身的各个方面的一些制度完善，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其实我感觉这样一个趋势其实也是刚才上伟你也提到了，就是说碳市场它最经典的一个设计其实还是要所谓的一个总量控制。那么现在我们不是一个总量控制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现阶段发展一个条件。当然这个总量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大家还是从顶层上是有个设计，因为你能通过不同基准线的这样一个设计来一定程度上通过碳市场，我们预期它在整体的国家的碳强度的下降，整个碳达峰目标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你是可以通过基准线来一定程度上来影响到这个总量的。但是它不管怎么说还不是一个绝对的总量。我觉得之后在未来十年逐渐中国国家的排放在达峰的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碳这一块的碳市场它这块控制的总量，它相对来讲可能也会越来越有一个真正实现绝对总量控制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么这个可能也是这样一个趋势。所以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再往远再 zoom out 一点，我们就刚才讨论了很多这个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东西，或者很难把控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长期和短期的关系。比如说您刚才也说这个做长期预测很容易，但是做短期预测很难。然后另一方面在这个时间上，就是这个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又是很紧迫的。所以我们就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政策也好，然后包括这个叫什么这个发展路径也好，就是哪些是我们应该很快行动的，就是可能是我们有共识的一些东西，然后哪些是比如说未来十年内最关键的一些事情，对于中国的碳中和来讲。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现在我之前没有仔细的考虑，就是说其实你刚才提到了有些文研究或者论文来讲，大家都说 no regret， 对吧？大家哪些是 no regret， 就最好你一定要马上去做的，然后哪些可能是也许你这个往前努力够一够是很好的。那么我觉得现在其实是因为我再重申一下，可能这个问题我没有能够得到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很好的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时间点。那么就像前一段时间 IEA 他做了一个报告，那么现在其实国家的就是中国的科技部也做一些相应研究，就是说到底未来我们要实现碳中和，就是在30-40年之内把我们现在要逐渐增长的碳排放最后降到零，那么这个过程中间到底是需要哪一类的技术，肯定是我们一定要需要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有些大家知道肯定是要去做，比如说你要支持风啊或者支持光的撞击，但是哪一些是我们现在就要去布局，希望未来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争论。就比如说像储能，你是希望它达到什么样这样一个程度，其实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多相关的讨论的，包括我们希望 CCS 相关的技术它能够有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它的成本能够降到多少，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个技术是互相竞争的。所以其实大家现在正在讨论，就是说我们要投入哪一些行动，它可能是对未来有很大作用。当然你很难说它这个都是 no regret 的，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东西还是很不确定。
我想追问一个，您觉得这种问题比如说储能应该布局多少，或者 CCS 应该布局多少，这个东西是我们现阶段能研究清楚的吗？还是说我们现在的信息就根本不确定，我们就必须得往前走个几年看看这个成本怎么变化，我们才能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掌控。
对，我觉得就是说最后它能发展到多少，这个是肯定我们现在看不清楚的，但是已经有一些分析，我觉得在美国可能现在已经大家看的比较多了， 是能够告诉比如说政策制定者，你如果把常识储能发展到什么样一个技术成本的条件，它能够对电力系统总的成本是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相应的其实 CCS 也是能够告诉这一些，因为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就是说到了60年或者50年可能电力系统就已经碳中和了，那么到底会对整体的用电成本有多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现在我们就可以做分析的事情，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就会知道，哦，原来也许储能它会发挥这么重要的作用。那么在现在相应的一些支持性的一些政策我们就需要给的相对来讲也许会更加积极一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比如说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就十一五期间风能的那些风电特许权招标开始大规模的开始往上上了。那么真正到风电它达到一个快速发展的时候是在13五，也就是将近10年15年这样一个时间段。所以比如说如果我们希望储能，我们就不说常识储能，就是储能本身它要发挥更大作用的话，那你可能在35年40年它就要发挥了。那么现在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以当年可能支持风电的这样一个情况来去支持储能了。所以现在其实能源局已经有很多这些积极的行动了。
然后我就想用一句就是美国这边很多人提出来一个话，就是说实现碳中和呢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这个清洁的电气化 ,clean electrification, 就是这是最重要的目前一件事儿，然后所有的都是其他的事情。然后我想在中国的这样一个语境下，是不是也是说这样一个我们在电力部门的这样一个这个清洁，包括电气化和清洁电力这样两个方面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在我们实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目标下，也是我们刚才其实聊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对，我觉得电始终它是大家讨论的一个核心，当然尤其是在美国、欧洲等等发达国家，但是中国我觉得跟这些国家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中国即使到了接近碳中和的时候还会继续保持相当比例的工业和制造业，那么会有一些工业过程是很难你去保证去电气化的。那么其实这一点也有很多的最近一些文章讨论，比如说对于这些 industrial heat, 对吧，你去怎么样来去让它低碳化，这里面就有相当多的一些技术备选的选项。那么很多选项它是不是说通过电的，通过氢啊，或者是通过氨，或者是甚至有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未来需要考虑的可能跟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另外的话，大家其实其他国家也都知道，就是很多难减排的部门它是电无法减排的，就是比如说跟我们的废二气体相关的，所以就大家需要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呢，我们就进入最后这个结尾的这个问题。这个去年开始，我们有了这个突然的这么一个碳中和、碳达峰的这么一个目标出来之后，这个我们的感觉就是各行各业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行为，对吧？就是比如说金融机构，他们也会出台关于投资方面的报告，然后比如说就是工业企业，当然也会出台他们的报告。然后我知道您和您可以组对这个跟这个政府啊包括企业有很多接触，从您跟他们的这个交流过程中看，您觉得他们大家现在对于碳中和这个目标是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呢？就是他是认为这是一个经济机会呢，还是认为这是一个环境的约束呢，还是怎么样？
对，我觉得就明浩你说这个问题实际上会需要放在一个我们肯定是要了解中国国情和很多我们国内这些背景的这个角度上去讨论。其实最近我们跟这个很多一些美国的同事，包括欧洲的同事，他们一起讨论，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个框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同事，就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会说中国提出了这个碳中和的目标，我觉得中国可能有一些工作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大家的 awareness, 或者是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到这样一个碳中和的它的一些意义或者一些影响。我觉得中国跟美国最不一样就是说， 美国如果他要比如说现在这个 Biden administration 他提出这样一个跟碳中和相关的东西，他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因为还有相当比例的人他对应对气候变化起到一个相对比较负面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美国人会担心，如果一旦在有一次选举之后，那么美国会不会有重新的，因为谁都说不好，大家都不知道2024年发生什么。但是在中国，其实我跟他们去说，现在其实大多数的这些在国内人他并不会去更多的去想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去碳中和，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现在想的问题都是说到底这个各行各业要去做什么这个事情，就像刚才之前我已经提到，这已经是党中央做的这样一个这个部署了，大家都知道整个经济社会发生一个深刻的变革。那么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具体背景下，大家已经不会去纠结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做出这个决定你当然需要去理解，但是大家不会去再想说有没有一个 plan B。大家都会去想到底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我们这个企业也好，在这样的大的深刻的转型这样一个背景下应该去怎么去做，怎么去更好去发展，这个其实是大家现在都在思考的问题。而且大家现在有很多各个政府部门也好，行业也好，和企业也好，都在做相应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行动方案。那么你要做行动方案的时候，就会涉及到非常非常细的这样一些规划的战略的目标，以及一些决策，或者是所谓的一些重大工程，或者是重大投资。那现在都已经是我感觉到我了解的都是非常一些明确具体的这些事情大家在讨论。
然后我就想，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就回归到学术，想想就是对于学者来讲，可能未来这么长时间要有实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哪些研究是我们其实就是大的题目，其实我们应该去，或者大的主题吧，应该是我们去探索和就是最好的方向。
这个问题也是很有挑战，我自己也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个人感觉到怎么说呢，就是我想可能一个未来的我自对自己研究的一个愿景也好，我希望也好，就希望能够做一些跟实际政策更多的跟实际政策制定相关的一些支撑性的一些研究。就比如说以碳市场为例，刚才我也提到在碳市场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中间有很多一些要素会进一步的进行完善，那么相关的话肯定就会有很多研究问题。就随便举例来讲，那么未来的在不同行业的基准线你应该去怎么去设计，怎么样在保证碳市场它能够达到的减排效果的基础上效率也有一定的保证，同时可能还会兼顾它的一些公平性等等等等，就是这一些都是我觉得一些具体的这些问题。我个人感觉就是很多我们做事后的分析是非常重要，那么就是大家希望从经济学分析里面得到的一些结果，但是我们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能把事后的分析跟一些我们相当于有点类似于事前的，其实明浩也做过很多相关的这些工作，能够直接告诉比如说政策制定者他马上要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给他提供一些他能够直接切实有用的这些参考，其实这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但是个人感觉至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还是要更多的了解政策制定者他到底是在最近在关心什么问题，然后同时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认识要相对更加全面一些，不管是我们跟我们圈内的一些学者讨论，还是跟直接政策制定者对话，还是跟一些市场主体，因为现在基本上国内可能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跟消费者相关的一些事情会少一点，但是更多的还是跟企业涉及会多一点，企业他是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至少做了一些工作，可能再把这些基础的工作做的相对比较充分的话，我们会逐渐有一些研究能够把一些实际的一些政策的一些需求和我们真正有研究意义的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当然刚才我说的这个出发点是一个做交叉研究的，就是希望能够做一些能源或者环境的这些科学或者是经济问题也好，然后和 我们实际的这些政策的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方向。当然里面有很多比如说纯科技的科学的问题，这里有太多了问题可以去研究，或者纯的这些政策机制的问题，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问题。我刚才也是从一个相对比较交叉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就听了这一番之后，我觉得很感慨，就是我觉得好像在美国吧，或者在我们接触这种研究方向，虽然我们大家标榜的这目的也是要这个支撑政策，但是我觉得我们离这个政策制定的距离就比起在中国，比起您这个研究跟政策制定的距离差的太多了，就好像这个在学术和这个学术发表和政策上还是有挺大区别，所以我这个还是很感慨，我觉得也很佩服啊，您这个研究能够这么紧密的跟这个政策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也是个人幸运嘛，就是能够在一个环境下面，就是历史的进程参与到了其中，其实是一定程度上的幸运，因为不是可能就是所有的一个国家也好，或者是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也好，能够给大家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特别是当时在美国工作的那段时间，能够感受到很多我们美国同事的他的无力感，对吧？因为他们其实是每个人也都是非常聪明，也很有想法，也很愿意去付出一些事情，但是整个比如说大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的发展不允许他做出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是他的遗憾。所以也是比如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在国内工作的这样一个幸运的地方。
好，然后最后就是比如说您有没有什么广告要打，比如说要打招生啊什么之类的，我们虽然也没什么人听，但是如果您愿意打我们可以再最后打一下。
感谢，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对于我们不管是这个谈话也好，或者是我们现在大家公众号讨论内容也好，关注人越来越多，因为我也是这个比较坚定的粉丝之一。我想可能就是我们研究所或者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整个清华做这个方向以后会有比较多的招人的这样一个需求，就不光是学生，我们也希望多提供一些这种全职的这些岗位，而且希望让大家能够有比较好的平台，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在听的博士生，或者是有一些在国际组织也好，或者是在一些企业也好，愿意再换一个就是以高校为背景的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就全职工作，我觉得我们会给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机会，也会给一些比较收入有竞争力的岗位来吸引这些我们优秀的同事们一起来工作。当然如果大家有具体想法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因为这个
好，那我们到时候可以让这个达哥把他的邮箱这个放在我们的这个 show notes 里。就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对吧？就是不管是和这个清华能源研究所一起工作，还是就是在国内，就是在这方面，在这个气候变化谈中和做一些工作，都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就特别是像。当然我这是自己把自己就是硬往我们年轻人的这一辈里面去说，因为我们其实未来的职业发展的最重要这个时间段其实跟碳中和是完全重合的，所以大家能够在国内一起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就是像清华说为祖国健康工作至少50年嘛，但是我们碳中和是40年，所以这个所以大家是要尽量的能够保持好身体，努力的工作，让40年时间也缩短，你还有一些其他的时间做更多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也很期待就是两位主持人大佬能够回国也投身到这样的工作当中去。嗯。
那我们就非常感谢张老师，然后我们这一期其实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其实跟张老师有过很多交流，但这一次我还是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然后我想那我们最后打一个广告吧，我们这是我们的第七期，然后第八期我们应该会做一期关于储能的，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储能的方向，我们也可能会聊聊常识储能啊，包括不同中储能的政策的发展，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下一期，然后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两位，我也学到很多，
拜拜。